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或者开始之前咧，容许牧师问一个冒犯性私人嘅问题。
或者开始之前呢，容许牧师问一个冒犯性的私人的问题。
你哋有冇试过欠债累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欠债累累，
并且咧立定心智，点都唔还噶啦。
并且立定心智，怎么都不还的。
就更加若无其事，当冇事发生。
更加若无其事的，当没有事发生似的。
你谂下，如果我系大家嘅牧师，
你想一下，如果我是大家的牧师，
我点样去评价你哋嘅行为咧？
我怎么去评价你的行为呢？
真系好有型啊！你哋，
哎呀，你真是很有型啊！
好有性格，
很有性格。
我好羡慕你，
我很羡慕你。
教会以你为荣，
教会以你为荣。
我哋应该咧，大家都效法你嘅榜样。
我们应该大家都效法你的榜样。
如果牧师真系咁嘅谂法，
如果牧师真是这样想法的话，
我谂你哋有足够嘅理由相信呢个牧师嘅价值观相当扭曲。
我相信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牧师的价值观相当的扭曲。
甚至乎咧，可能你哋应该要推翻上个礼拜嘅约会咧，系咪仲要聘任呢个人做牧师啦？
甚至大家可能要推翻上个月的约会呢，要想一下，是不是还要继续请他做牧师？
今天早上咧，我好想好似屋企人咁样去分享。
今天早上我很像家里人那样去分享。
屋企人咧就容许我讲得白一啲，好唔好？
家里人呢就容许我讲得白一点，
讲得坦白一啲，
讲得坦白一些。
我上任大概五个月啦。
我上任大概五个月了。
亦都分别约咗唔同嘅顶姐妹去倾谈啊，去食饭。
也都分别约了不同弟兄姐妹呢去谈话去吃饭。
好多爱教会嘅顶姐妹咧，私底下同我反映教会一啲嘅情况。
很多爱教会弟兄姐妹呢，私下跟我反映了一些教会的情况。
当然教会嘅问题咧，累积咗好耐。
当然教会的问题呢，累积了很久了。
我自己归纳咗有三样。
我自己归纳了有三样。
第一咧就我哋教会嘅年龄老化。
第一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年龄老化。
即系我谂个中位数应该系五十几岁。
我想中位数是五十多岁。
第二个问题咧就是、侍奉嘅人手青黄不接。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侍奉的人手呢青黄不接。
第三呢，就是我哋整体嘅事工咧，基本上系停滞不前。
第三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事工呢，基本上停滞不前。
这个好多人好多嘅原因导致到系咁样啦。
这当然很多的原因呢，导致到这样子。
但我想问一个更深层呢个问题。
但是我想问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按照现时嗰个状况，
如果按照现实的状况，
五年之后我哋教会会点咧？
五年之后我们教会会怎么样子？
十年之后我哋教会又会点咧？
十年之后我们教会会怎么样子？
大家有冇想过呢个？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按照健康教会嘅观念，
如果按照健康教会的观念，
尖角浸咧完全系符合一间叫做福音断层嘅教会。
尖角浸呢是完全符合一个叫做福音断层的，这种的概念。
老化嘅教会啦。
是一个老化的教会，
意思就系话教会长期喺福音事工上边咧系冇乜果效。
意思呢就是教会呢在长期的福音事工上面是没有果效。
简单嚟讲就会有系有出冇入。
简单来说呢就会有就是有出没有入。
或者咧系出多入少。
或者是出多入少。
五月份我哋喺教会营曾经做过呢个健康教会调查。
五月份我们在教会营呢曾经做过健康教会调查，
其实充分反映了教会两大的问题。
其实充分反映了教会的两大的问题。
一个就是有效功能那个的结构，
一个就是有效功能的结构。
另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为本的报道，
另外就是我们需要为本的报道。
这个呢就简单来说，内部我们那个的架构运作不顺顺。
简单说就我们内部的架构呢运畅的不畅顺。
对外呢我们的福音果效也都不高。
对外呢我们的福音果效呢也都不高。
换句话说，尖角浸是一间很典型内部消费的教会。
简单来说呢，尖角浸是个典型的内部消费的教会。
意思是我们将九成以上的资源用在内部消费的上面。
意思说我们把九成以上的呢资源用在内部消费上面。
不是用在福音事工上面。
没有用在福音的施工上面。
当中呢就呈现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中呢呈现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今早好像跟大家上一个宣教学道论。
今天好像跟大家上一个宣教的道论。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个焦点在人的问题上面。
第一个问题是焦点在人的问题上面。
如果再坦白一点是自私的问题。
如果再坦白一点说是自私的问题。
我们将福音私有化了。
我们把福音私有化了。
我拥有这份救恩。
我拥有这份救恩。
我得到这个福音。
我得到这个福音。
我就将它私有化了。
我就把它私有化了。
不愿意跟人分享。
不愿意跟人家分享。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方法的问题。
第二就是方法的问题。
就是我们比较固步自封。
我们就比较固步自封。
不肯。踏出那个安舒区，
不肯踏出那个安舒区。
有人咁样讲，
有人这样说。
我哋有冇谂过二千年前？
我们有没有想过两千年前？
上帝只有一位嘅独生儿子。
上帝只有一位的独生儿子。
但佢却差派成为宣教士。
但他却差派他成为宣教士。
道成肉身，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
道成肉身，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最后舍身喺十字架上。
最后舍身在十字架上。
成就呢个救赎嘅。
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计。
所以有人形容咧，耶稣在地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有人形容了耶稣在地上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选召门徒，
就要选召门徒，
建立信仰的群体，就是今天的教会，
建立信仰的群体，就是今天的教会。
然后耶稣离世升天的时候，
然后耶稣离世升天的时候，
将这个神救赎的大计委托教会去进行，
把这个神救赎的大计呢委托教会去遵行，
就期待教会去完成这个天国的福音，
期待教会呢去完成这个天国的福音。
如果从这个角度，我要问我们的教会有没有遵行到主那个托付呢？
如果从这个观点呢，我们要问我们教会有没有遵行到主的这个托付呢？
我们想将教会变成一个的救生站，定变成一个俱乐部呢？
我们想把教会变成一个救生站，还是一个俱乐部呢？
今天早上读第一段的经文。
今天早上读第一段的经文。
罗马书一章十四节那里这么说。
罗马书一章十四节这里说。
请读出来。
无论是希腊人。外化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留意保罗在这里以欠债来形容他传福音的使命。
留意保罗呢，在这里用欠债呢来形容他们的福音的使命。
我们都知道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都知道欠债还钱呢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吗？没什么可夸的。
没有什么好夸的。
如果反过来说，欠债不还。
欠债不还。
是人格的问题，
是人格的问题。
如果你
不
还，
是
啊，那我是不还了，怎么？
如果你说我不还了，我就是不还了，那又怎么样？
报警拉我啊！
你可以报警抓我，
是吗？但这里保罗提到呢，他传福音好像要还福音的债。
但是保罗这里提到呢，他传福音好像要还福音的债。
而且他是周身债，个个都是他的债主。
而且他是满身都是债，每个人都是他的债主。
所以要拼命去想办法去还呢啲债。
所以他要拼命的想办法，就把这些债还清。
保罗话我都欠佢哋嘅债。
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
原来嗰个嘅翻译可以话我一个债台高筑嘅人。
人这翻译就是我是债台高筑的人。
佢原来佢喺呢个福音嘅事工上边。
原来他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保罗形容自己系债，即系欠债累累。
保罗形容自己是欠债累累。
他无论是当时的希腊人，
无论当时的希腊人，
希腊人当然指当时的知识分子，
就指当时的知识分子，
化外人，
化外人，
即是文明以外的人，
就是文明以外的人，
无论你是聪明或者愚拙，
无论你是聪明或者愚拙，
保罗在里面都有一种的认定，有一种的催逼。
保罗在里面都有一个认定的催逼，
就是说我欠他们福音的债，
就是说我欠了他们福音的债，
我对他们不住，
我对他们不行，
我轻视了主那个托付，
我轻视了主的托付，
所以我身上有一个债务要去还，
所以我身上有一个债务要去还，
我在他们身上有未完成的责任，
我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完成的责任，
我活在一个福音债务前身的人，
我是一个活在福音债务 前身的人，
所以我情愿尽我一切的力量呢去偿还这个福音的债，
所以我情愿我尽我一切的力量去还这个福音的债。
去到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这个福音为耻。
到十六节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如果从那个字里行间呢，
如果从这字里行间，
他认为欠别人福音的债呢是一种光荣，
他认为欠别人福音的债是一个光荣。
言下之意呢，他欠越多的人越好。
言下之意呢，他欠越多的人越好，
以致他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去偿还，
以致他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去偿还，
不分国籍，
不分国籍，
无论他是不是自己的同胞，
无论他是不是自己的同胞，
是当时犹太人看不起的外邦人，
或者是当时犹太人看不起的外邦人，
希腊人，
黑列人，
化外人，
化外人，
或者其他的民族，
或别的民族。
简单来讲，从修辞学上边，保罗话我都欠佢哋福音嘅。
从修辞学方面，简单说，保罗都说我欠了他们福音的债。
难怪保罗为咗还呢个福音嘅债。
难怪保罗为了还这个福音的债。
记唔记得上两个星期我所讲咧？
记不记得上两个星期？
佢放弃自己大好嘅前途。
他放弃自己大好的前途。
由一个如日当中嘅政治明星。
由一个如日当中的政治明星
变成一个嘅政治犯，
变成了一个政治犯。
佢形容到自己被打被捕坐监，
他形容自己被打被捕坐监，
连审问佢嗰啲嘅罗马嘅政府嘅官员咧，
连审问他的罗马政府的官员
都认为保罗已经癫狂啦，
都认为他是
已经失去理智啦，
他失去理智了。
但系保罗仍然把握最后嘅机会向亚基帕王传福音。
但保罗依然呢把握最后的一个机会呢，向亚基帕王传福音。
换句话讲，保罗系将呢种欠债嘅心情化做一啲嘅燃料。
换句话来说呢，保罗把这个欠债的心情呢化作一种燃料，
转化成为一种传福音的动力，
转化一种传福音的动力。
很明显呢，今日好多嘅教会，
很明显呢，今天很多的教会，
包括我哋嘅教会，
包括我们的教会，
我哋冇呢份欠债还钱嗰份嘅迫切感，
我们没有这份欠债还钱的这种的迫切感。
我哋唔单止冇还债嘅动机，
我们不单止没有还债的动机。
我哋甚至乎咧白占用嚟偿还债项嘅资源咧。
我们甚至是白占用来偿还这个债务的资源，
以致咧我哋债台高筑，
以致到我们债台高筑。
尽管保罗的使命向外邦人传福音，
尽管呢保罗使命是向外邦人
传福音，但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提到，
但是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九章这里提到，
第二段的经文是这样，
第二段经文是这样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他认为犹太人未能听闻这个福音呢，
他认为犹太人没能听到这个福音，
认识耶稣基督是心里面一个沉重的负担，
认识耶稣基督呢是心里一个沉重的负担，
是他的责任，
是他的责任。
他们犹太人不能够信奉这个福音，令到他情绪上受了一个很大的困扰，
犹太人不能信福音呢，令到他情绪上受了很大的困扰，
甚至到了一个程度，
甚至到了一个程度，
他说为了他的同胞骨肉之亲，
他是为了我的同胞骨肉之亲，
如果能够但求他们听闻这个福音呢，
但求他们听到这个福音，
他说我自己被咒诅，
就算我自己被诅咒，
跟他一生最爱的基督分离他都愿意，
跟他一生最爱的基督分离他都愿意。
请问我们有没有保罗这份情辞迫切，
请问我们大家有没有保罗这份的情辞迫切，
这份切肤之痛呢，
这个切肤之痛。
早几年呢就环教会庆祝这个福音来华呢已经超过200年，
早几年呢就是庆祝华人福音呢，庆祝福音来华已经超过200年，
超过200年了，
超过200年。
其实昔日很多宣教士因为基督的爱离乡别井来到中国，
其实昔日很多宣教士呢为了基督的爱呢离乡别井来到中国，
甚至乎客死异乡，
甚至客死异乡。
他唯一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中国人听闻这个福音，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人听到这个福音。
但今天的环教会环基督徒，
但是今天的华人教会华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保罗这份心志，
我们有没有保罗这份心志，
大有忧愁，
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骨肉之亲，
为我骨肉之亲，
只要他们能够听闻福音，
只要他们可以听福音，
我宁可自己被咒诅，
我宁可自己被诅咒，
与基督的爱分离，
与基督的爱分离。
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以前呢，我有时候翻看一些宣教的文献，
大家不是有没有看以前呢，我也是翻看以前宣教的那些文献，
以前的宣教士原来要来到中国传道，
以前的宣教士呢要来到中国传道，
单是坐船要坐半年至九个月才能来到，
光是坐船呢都要坐半年到九个月才能来到中国，
他们至少要花两年到四年呢学习这个华语，
他们要花两年到四年呢来学习华语，
为了要传扬这个福音，
为了要传福音。
但我们作为我们自己称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作为我们的亲爱的中国人，
我们竟然为我们的同胞呢有时候闭口不言，
我们竟然呢为我们的同胞呢有时闭口不言，
欠债不还，
欠债不还。
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呢，
一开始我提到
教会现在面对的问题，
一开始我提到教会现在面对的问题，
其中一个是人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人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自私的问题，
简单就是我们自私的问题，
欠缺一份欠债还钱的心，
欠缺了一个欠债还钱的心，
或者一种可有可无，
或者是可有可无。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宣教模式的问题。
第二就是宣教模式的问题。
最后那段经文呢，就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这样讲。
最后约翰福音第四章的
三
十五节这样说。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是当时一句很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来的。
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口头禅来的。
意思就好像大潮，像广东话那样。
意思大概好像广东话那样说，
大把时间，使乜咁心急啊？
还有很多时间，不用那么急啊！
赶住去投胎攞出世纸咩？
你赶着去投胎去拿出世纸咩？
其实当中涉及同样一个心态或者模式嘅问题。
其实刚涉及一个同样的心态和模式的问题。
按照一般耕种嗰个运作，
照着一般耕种的运作，
由撒种一路去到收割，
从撒种一直到收割，
大概要四个月，
大概要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句说话咧，就明显当时耶稣系指出当时嘅人冇一份嘅迫切感。
这个就指当耶稣指当时的人呢，没有一份的迫切的感。
佢哋话：，仲有四个月先收割，使乜咁心急啊？
他们就说还有四个月才收割，那么着急干嘛？
大把时间，大把机会。
言下之意呢，好多时间，好多的机会。
这种呢不用心急或者不顶不掉的呢，其实又充分在我们现代基督徒的身里面反映。
这种呢不用着急呢半天掉呢，充分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身上发现。当然
了，
农作物那个成长或者成熟有一定的自然规律。
当然农作物的成长和成熟呢会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不会按我们主观的愿望呢去令它快高长大。
不会按我们主观的愿望呢让它快高长大。
当然好多个农夫用好多合理或者健康的方法咧，去帮助呢啲嘅农作物去成长。
当然，很多农夫呢一些健康和适合的方法呢，帮助农作物呢去健康成长。
但喺约翰福音呢段经文，耶稣讲紧嘅系一个个农作物。
但在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呢，耶稣讲是农作物。
但其实佢讲紧咧系当时嗰种嘅对呢个嘅收割嗰种嘅心态。
但其实他在讲呢，当时的人呢对收割的一种的心态。
所以佢提醒当时嘅门徒。
所以他提醒当时的门徒。
佢话庄稼已经熟了。
他说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
了，可以收割了，
唔需要等四个月了，
不需要等四个月了。
明明耶稣讲呢番说话咩意思咧？
明明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福音嘅宣讲。
福音的宣讲
不是按我们那个的人那个头脑去规划，
不是按我们人的头脑去规划。
还有四个月，
还有四个月啊，
还有大把时间，
还有好多的时间，
很难的，
很难的。
不是这个时候，
不是现在了。
但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
但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我每天由粉岭回来教会，
我每天从粉岭回来教会，
会经过尖东有一个嘅好多旅游车嘅停车场，
会经过尖东有很多旅游车停的地方。
嗰度咧就方便嗰啲国内嘅游客喺嗰度上落。
在那里呢，方便国内游客在那里上
下。如果大家有机会都会经过，
如果大家有机会都会经过那里。
有一幅好有趣嘅图画。
有一幅很有趣的图画。
其中一幅咧就系有一啲嘅法轮功嘅人咧，就专向呢啲大陆嘅游客去推广佢哋嗰种嘅消息。
有一幅就是那个法轮功的人呢，专向国内的游客呢来推广他们的东西。
总之佢哋嘅信念啦。
推广他们的信念。
因为嗰度多国内嘅游客。
因为在那里多国内的游客。
咁佢就动住嗰啲牌啊。
他们拿那些牌。
有啲喺侧边练功啊。
有在旁边练功。
播音乐啊。
播音乐。
务求将呢个信息争取机会，就算你嚟香港自由行，我都要向你传。
务求呢把他们那个信息呢借着机会呢向他们传。
最近呢我就见到有另一方面呢打对台啦。
最近我看见有另外一方面打对台了。
我相信是国内的政府呢派一些的人呢就跟他们就传一些相反的信息。
我相信也许是国内的就派一些人呢跟他们传另外一些的消息。
今天一个很有趣的图画
了。一个很有趣的图画。
有些游客上旅游车的时候呢
游客上旅游区的旅游车的时候。
法轮功就拿着牌在摇。
法轮功呢拿那个牌在那里摇。
反法轮功又拿着牌好像隔剑那样。
反法轮功呢又拿了牌呢又像大家在那里斗士。
但我想讲，连一个我们人看来是一个你可以说邪教的他都还这么努力。
咁嘅。
邪教佢哋都咁努力。
哦，如果我们现在看，如果人来看一个邪教的，他们都那么的努力。
我上网睇过李洪志嗰啲嘅言论。
我上网看过李洪志的
言论。佢话唔系我发功咧，延迟地球嗰个毁灭咧。
他说如果不是我发功延迟地球的毁灭，
地球已经毁灭咗一百年噶啦。
地球已经毁灭了一百年了。
啊、真系，但系你谂下几多人信佢？
但是大家想一下，有多多人信他们？
我喺美国嘅时候，唐人街咧每逢有节期，
我在美国时候，唐人街每逢有节期，
法轮功咧就列队喺度操练。
法轮功呢就在那列队操练。
嗰啲假嘅都讲成真，
那些假的就讲成真。
我哋真嘅咧有时候变成假，
我们真的有时候变成假。
耶稣在这里说，喂，我们不要用一般人的眼光和心态去看宣教士工，好不好？
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不要用一般人的眼光去看宣教士的工作，好不好？
我们不要经常想，哎呀，大把时间，不需要急于一时。
我们不要老想，好多时间不要急于一时。
等一下先啦，
等一下先啦，
我们等一下先啦，
我们再等一下好了。
难怪很多宣教学者指出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呢，是收割没有那种的迫切性。
难怪宣教士呢就觉得我们现在教会的最大问题呢就是收割没有迫切性。
坦白说，我都去过不少的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做宣教工作。
坦白说，我都去了不少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去做宣教的工作。
你想不到那些地方呢，
你想不到什么
教都会去的。
你想不到那些地方呢什么教都会去的。
台湾的一贯道啊，
台湾的一贯道，
耶和华见证人、啊、
耶和华见证人，
法轮功冚唪唥都去，
全都跑那边去。
是我们基督徒不去，
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去。
这种还有四个月的心态呢，
这种还有四个月的心态，
这种言论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这种言论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可能我们会这样想，
可能我们会这样想，
等教会的事工上轨道先，
等教会的事工上轨道，
等教会和弟兄姊妹预备好先，
等教会弟兄姐妹准备好了，
等有适当的宣教工厂出现先，
等有适当的宣教工厂出现。
但我想说，如果我们不踏出一步，
但我想说，如果我们不踏出一步，
我们永远都停留在这个安舒区，
我们永远都停在这个安舒区。
耶稣在这里明言，他说人心那个反应不是按我们去评估。
耶稣说呢，人生的反应呢 不按我们自己去评估。
庄稼往往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呢就可以收割了。
庄稼往往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呢就可以收割了。
所以这种杀种和收割的呢其实是一种的互利的里面。
其实这种杀种和收割呢是在一种互利的里面。
还记得保罗怎么
说吗？还记得保罗怎么说吗？
这人杀种，那人收割。
他说这人杀种，
那人收割。原来今天我们出去宣扬这个福音好像杀种一样。
原来今天我们宣扬福音好像杀种一样。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其他的人去收割。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别人会来收割了。
那早上呢我就想介绍近代宣教学呢提出几种举目向田观看的模式。
今天早上呢我想介绍一下宣教的这个方法，是举目观看向前看的这个。
让我们去认识现时世界几种的方法。
让我们可以认识现在世界的几种的方法。
第一种呢就是以人口做那个的比例划分。
第一个就是以人口呢做比例的划分。
一位宣教学者赞成去用地理学和人口比例呢重新去绘画一幅的地图。
由于宣教学呢叫赞成呢用地理学和人口比例角度呢重新绘制这个宣教的地图。
他说全球有219个国家。
他说全球呢有219个国家。
他用一个好像巴叉这样的、就是、去划分呢，就以人口越多那个洞呢就越高。
他用一个那个 地图的绘制呢，人口分布的越多呢就越高。
结果呢就展示了一幅图画呢。
结果就展示了一幅图画。
他说呢，譬如例如呢亚洲占这个新的地图呢是人口的总量是三分之二。
他说比如说亚洲呢是照这个新的地图是人口占了占了三分之二人口。
就是在亚洲的人口已经占全世界三分之二。
就是亚洲的人口呢占了全世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
但是中国和印度呢已经占了很大的百分比。
但是中国和印度呢已经占了很大的百分比。
欧洲北美洲呢只是占20%。
欧洲北美洲呢只是占20%。
而全球91%的宣教士呢，
而全球91%的宣教士，
他只是集中在145个是 开放俾基督教嘅国家嗰度做宣教。
他们只是啊集中在呢啊
145个
开放给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只是集中在那些国家。
少过8% 嘅宣教士咧，喺一啲对福音有抗拒嘅地方里边去传教。
少过8%的宣教士呢，就是在一些对福音有抗拒的国家在做宣教。
只有1%嘅宣教士咧，喺嗰啲福音未得之地去传扬。
只有1%的宣教士呢，在福音未得之地呢，在那里传福音。
按照战神嗰个嘅分析，
按照这战神的分析，
如果教会今日仍然用呢种嘅取易不取难嘅方法，
如果教会依然用这种取易不取难的方法，
福音一世都唔会传扬。
福音呢，一辈子都不会传扬。
因为我哋集中做一啲比较容易嘅工作，
因为我们集中做一些比较容易的工作。
我哋冇按嗰个嘅策略咧去投放喺嗰啲福音未得之地。
我们没有按策略呢去投放在那些福音未得之地。
第二个去认识世界嘅方法咧，
第二个去认识世界的方法，
就另一位嘅宣教学者巴勒。
另一位宣教学者呢，巴黎，
他呢就提出一个所谓叫 ABC 的世界。
他提出一个叫 ABC 的世界。
他呢就 A 呢，他说代表呢全世界有30个福音是不能够传扬的国家。
A 呢是代表全世界有30个福音不能传播的国家。
占全世界的人口 24%。
占全世界人口的 24%。
绝大部分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过。
绝大部分呢连耶稣的名字还没有听过。
B 呢 ,76 个国家。
B 76个国家。
是福音可以自由传播。
是福音可以自由传播。
占全球的人口 43%。
占全球人口呢43%。
但大部分都没接受耶稣基督。
但大部分还没有接受耶稣。
C 呢
?C。
145个国家。
有145个国家。
占人口33%。
占人口的33%，
大多数已经认识并且接纳耶稣基督。
大部分已经认识并接纳耶稣基督。
这个所谓 A B C 嗰个分法，
这个所谓 A B C 的分法，
即系意思系对福音嗰个接纳同埋抗拒嘅分法咧。
意思就是对福音接纳和抗拒的方法。
佢话咧，同样系反映紧我哋今日教会一个取易不取难嘅一个嘅取向。
同样反映呢，现今的教会一个取易不取难的一个取向。
越来越听过，我哋而家越来越听过福音未及之地。
我们现在越来越听到福音未及之地、
未得之地、
未得之地、
福音最需要之地、
福音最需要的之地。
近年我哋中国曾经兴起过一阵嘅所谓叫做风潮啦。
近年我们中国曾经兴起一种叫做风潮，
就叫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就是叫做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多少都是回应这个的需要，
其实都是回应这种的需要。
第三种的方法呢，
第三种的方法，
这个就是 Louis Proust 的，他提出一个所谓叫十四十之窗，
这有一个叫部署的提出十四十之窗，
这个呢按照那个地球经纬度那个的划分，
这按照地球的经纬度的划分。
我哋喺美國咧，中部咧有一個叫 Bible Belt， 一個即係聖經帶嘅一個嘅地區。
在美洲的中部一個
美國中部，
美國中部一個聖經帶的一個地區。
即係話嗰帶嘅裏邊咧，係最多教會、最多基督徒。
就說那一帶裡面最多教會、最多基督徒。
但係十四十之窗咧，卻係全球最多未聽過福音嘅地方。
但十四十之窗呢，是全球最多沒有聽過福音
的地方。裏邊咧，大部分都係佛教徒、回教徒、印度教徒。
里面大部分都是回教徒了、佛教徒了、印度教徒，
同埋咧系全球最赤贫嘅地方，
还是全国呢最赤贫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睇咧，都系呢一大即系话中国都占喺呢个十四十之窗嘅里边咧，
所以
一个好重要嘅。
大家看这个带呢，就是中国都在里面的这十四十这一带。
所以话如果举例要向呢啲地方去传福音，
如果举例要向这些地方传福音，
传统嘅派宣教士去未必系最好嘅方法。
传统呢派宣教士去呢，未必是一个好的方法。
譬如我有一个嘅神学院嘅同学，
比方说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
佢而家两夫妇咧喺一啲嘅所谓启创嘅地区。
启创？哦，他们现在在一个启创的一个地，
即系一啲系唔方便公开嘅地方。
哦，一些不方便公开的地方。
佢系用一个做生意嘅身份入。
他们是用一个做生意的身份进去的。
去帮助嗰啲少数民族。
去帮助少数民族。
将佢哋嘅产品去集合埋一齐，去帮佢哋去可以卖到一个更好嘅价钱。
把他们的产品呢集合在一起呢，让他们可以卖到一个好的价钱。
喺当中建立嗰个关系。
他们在当中呢跟当地人呢建立关系。
然后慢慢咁同佢传福音。
然后慢慢向他们传福音。
四十之窗，
十四十之窗。
最后一个嘅分嘅方法咧，就所谓叫全球有七大世界。
最后一个分的方法就是全球呢有七大世界，
其中一个咧同我哋有关嘅。
其中一个跟我们有关的。
呢七大世界里边咧，第一个系华人嘅世界。
这七大世界里面呢，其中一个就是华人的世界。
大家知唔知原来全世界人口里边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系中国人？
大家知道全世界人口当中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系华人。
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华人，
即系话我哋占喺嗰个福音未得之民嘅里边咧，仍然一个好庞大嘅数目。
就是我们站在那个福音未得之民里面，我们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啊数字。
啊，当然啦，另外有几个宗教系我哋一路要面对嘅。
当然有几个宗教，我们都是要面对的。
佛教啦，
印
度
教
同
印度
教
和回教。
其中回教系最困难。
其中回教呢是最困难的。
回教到今时今日是我们一个要面对最大的一个的群体。
回教呢是我们今时今日呢要面对一个最大的一个群体。
大家都近期看到一些极端的回教的组织那种的残暴的行为。
大家近期都看到那些极端的回教组织的残暴的一个那些的问题。
我以前有一个的会友。
我以前有一个会友。
他后来是用一个医疗宣教去到这个伊拉克那里传福音。
他后来用一个医疗宣教呢去伊拉克呢去传福音。
他有一个的同事。
他有一个同事。
一个宣教士。
一个宣教士。
因为在当地播耶稣传。
因为在当地播耶稣传，
被当地的政府处死刑，
就被当地的政府处死刑。
播耶稣传被处死刑，
播耶稣传被处死。
后来我这个嘅会友，
后来我这个会友，
被当局24小时驱逐出境，
被当局24小时呢驱逐出境。
另一个嘅咧就系、是我哋要面对嘅咧，其中一个系共产国家。
另一个我们要面对就是一个共产国家。
当然而家全球剩翻落嚟嘅共产国家唔多啦。
当然全球剩下的共产国家不多了。
其中最封闭嘅北韩。
其中最封闭就是北韩。
另一个号称最大嘅咧就系我哋中国。
另一个号称最大就是我们中国。
仲有苏联。
还有苏联。
但系佢哋都已经开始变色。
但是他们都已经开始变色。
即系比我哋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
比我们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
但我想列出了这四种举目观看的方法，
但我想列出这四种举目观看的方法
给大家看到，
给大家看一下
未来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宣教，
未来如果我们真是要做宣教的话，
我们的资源到底怎么去投放，
我们的资源到底怎么样去投放。
一开始我讲是心态的问题，
一开始我是讲心态的问题，
我们不顶不掉，
我们半天掉，
我们欠债不还，
我们欠债不还，
我们有没有那份的催逼感，
我们有没有那份的催逼感，
有没有保罗说为着我们自己的同胞，
有没有保罗说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同胞，
五个人口里面有一个是华人，
五个人口里面有一个是华人，
我们有没有这份的催逼感，
我们有没有这份的催逼感，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些的群体，
然后我们怎么看这些群体。
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
那里就提出了一个的方法，
提出了一个方法，
帮我们怎样去完成这个的使命，
帮我们去完成这个使命。
传统我们翻译这个的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传统我们翻译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我们翻译做是万国，
我们翻译做万国，
或者英文叫做 all nations。
英文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万国。
但现在现时的宣教学呢就理解为一些叫群体。
现时的宣教学呢理解为团体。
群
体。群
体。
people group。
其实在我们处身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群体。
其实在我们处身的地方呢有很多的群体。
如果用我们传统的方法去传呢是永远都传不到的。
如果用我们传统方法去传呢永远都传不到的。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巴士司机，
巴士司机，
佢哋嘅时间系好唔稳定。
他们时间很不稳定的。
如果我哋一定要星期日十点半翻嚟崇拜，
如果我们一定要礼拜天十点半回来崇拜的话，
佢永远都翻唔到崇拜。
他永远不能回来崇拜。
譬如好似做酒楼嗰啲啦，
比方说做酒楼的。
我试过喺美国咧，去帮一个饮食团契。
我试过在美国帮一个饮食的团契。
半夜一点钟聚会。
半夜一点钟聚会。
聚会完鼻血都流啦。
聚会完了以后，人已经很
但他们没办法，他们放了工，
但是他们没办法，他们下了班，
由不同的餐馆开车去到一个集中点，
从不同餐馆开车到一个集中点，
然后才开始聚会，
然后才开始聚会。
所以如果你不改变一些方式去迁就这些群体的话，
所以如果你不改变一些方式呢去迁就这些团体的话，
群体
群体的话，
你永远都接触佢哋，
你永远都没办法接
触。所以喺呢个嘅马太福音里边咧，传统话我们要去，我哋摆个重点摆嗰个去嘅上边。
所以在传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们要去，我们把重点摆放在去。
但新约嘅学者话咧，其实我哋嘅焦点摆错咗。
新约现在也就是我们的焦点放错了。
其实咧最重要嘅咧系摆喺嗰个制造门徒嘅上边。
其实最重要的是放在制造门徒的。
在希列文呢，他又分那个的文化上分得很仔细。
在希列文里面分的文化分得很细。
整段经文那个主持是要作门徒。
整段文章就是要是要主要是要做门徒。
那段经文那个重点是作门徒。
经文的重点是要做门徒。
如果我们成为门徒。
如果我们成为门徒。
我们先去做那些那些那些东西。
我们才可以做别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是门徒。
如果我们不是门徒。
或者我们没有履行到门徒那个责任呢。
或者我们没有履行门徒的责任。
其他那些东西都是空谈来
的。别的东西都是空谈。
第二个呢就是讲一个群体的认领。
第二个是一个群体的一个
认领
认领。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开展一个宣教工作，
如果我们真是要开展一个宣教的工作，
我们会不会重复现在的宣教的策略？
我们会不会重复现在的宣教的策略？
取易不取难呢？
取易不取难
呢？还是我们找一些特定的目标？
还是我们要找一些特定的目标？
我们特定的对象，
我们特定的对象。
上帝将这个群体交托给我们，
上帝把这个群体交托给我们，
我们就认领这个群体，
我们就认领这个群体，
我们研究他的需要，
我们研究他的需要，
我们花时间同他们一起，
我们花时间跟他们一起。
大家有没有留意，其实国语的事工在香港本身已经是一个群体了。
我们大家不知道留意到国语的事工在香港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了。
香港现在大概有 6% 是讲国语的人，
香港大概有 6%的人口讲国语。
如果按照现在人口呢，是大概有30多万。
按照大家人按照现在人口算，大概有30多万讲国语的。
全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间是讲国语的教会？
全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间讲国语的教会？
41间。
全港有41间。
他是即用国语来聚会的教会。
他是用国语来聚会的。
可能他广东话好像我们这样。
可能他是用广东话为主。
其实你都知道我们的国语都不是真的国语的。
其实你都觉得我们的国语不是那么的好。
但其实我们看不看到那个需要。
但是我们看不看到那个需要。
我们有没有认领这个群体？
我们有没有认领？
我们有没有了解他们的需要？
我们有没有了解他们需要？
我们知不知道他们的分布？
我们知不知道他
们的分布？我们有没有想办法去接触他们？
我们有想办法去接触他们。
否则我们挂着个招牌说国语浸信会。
要不然我们挂着这个招牌叫做国语浸信会。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
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
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
但可能我们心底里面说。
但是可能我们心里边说。
还有4个月。
还有4个月。
看不看到这种冲突？
看不看这种冲突？
我们的教会即将迈向43周年。
我们教会即将迈向43周年。
求主藉着今天早上他自己的话语。
求主借着今天早上他自己的话语。
一个欠债的心情去偿还福音。
一个欠债的心情。
去偿还这个福音的债。
去偿还这个福音的债。
另外，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有没有一种骨肉之亲？
另外，我们对我们的同胞有没有一种骨肉之亲？
有没有这种负担？
有没有这种的负担？
到一个地步。
到了一个地步。
我要去偿还这个福音的债。
我要偿还这个福音的债。
跟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连跟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最后就话，当我哋要去传嘅时候，
当我们去传的时候，
我哋采取一个咩嘅方法？
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方法？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43年。
43年。
人生有几多个43年？
人生有多少个43年？
5年后点样呢？
5年后怎么样？
10年后点样呢？
10年后又怎么样？
可能几年后又到同阿冯牧师举行嗰个退休聚餐咯。
可能几年后又要为冯牧师举行那个退休的聚餐。
你批评我接受，
我们是不是你批评我接受？
态度依然照旧，
态度依然照旧呢？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如果我们因着神的话，
如果我们因着神的话，
我们开始身体力行去传扬福音，
我们开始身体力行去传扬福音。
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开始债务重组。
换句话来说，我们开始债务重组。
我们想办法去偿还，
我们想办法去偿还。
学习做一个欠债还钱的基督徒，
学习做一个欠债还钱的基督徒。
今天啱啱好系7月最后一个最后一日。
今天刚好是7月的最后一天。
如果剩翻落嚟咧，8、9、10、11、12，仲有5个月。
如果剩下来的8、9、10、11、12，还有5个月。
仲有5个月。
还有5个月。
唔止四个月，
不止四个月，
仲有五个月，
还有五个月。
如果我哋坐喺度嘅每位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肯靠着主嘅恩典，
你肯靠着主的恩典，
你定下一个目标，
你定下一个目标，
我立志喺年底之前。
我立志在年底之前，
我靠着主的恩典，
我靠着主的恩典，
我用基督的爱，
我用基督的爱
去关心，去带领一个未信的人，
去关心，去带领一个未信的人。
无论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同事、我的同学，
无论是我的朋友、我家人、我同事、我同学，
去认识福音，
去认识福音。
你估那个图画会怎样？
你猜那个同学会怎么样？
你估个图画会怎样？
你估？
你想象嗰幅图画、
哦，你想象那个图画会是怎么样？
仲有五个月，
还有五个月。
其实真系唔难噶。
其实真是不难。
你唔好搞咁多其他嘢。
你不要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你就用嗰五个月嘅时间。
你就用那个五个月的时间。
集中资源。
集中资源。
去求主俾你一个嘅对象。
求主给你一个对象。
你然后去关心佢。
然后你去关心他。
为佢祈祷。
为他祷告。
约佢出嚟饮茶。
约他出来喝茶。
啊得闲又磨下佢，
听不懂。
得闲又同佢分享下，
有，我听不懂你讲话。
得闲同佢分享下，
有空跟他分享一下。
有机会可以讲下你自己嘅见证。
有机会跟他讲。
有机会讲下你信主嗰份嘅喜乐。
有机会跟他讲你信主的喜乐。
你就开始还债啦。
你就开始还债了，
好吗？
好不好？
我知争阿 Raymond 700蚊，我
我差 Raymond 700块。
求主俾我哋做一个欠债还债嘅基督徒。
求主给我们做一个欠债还债的基督徒，
更给我们一个我们要认领的群体，
更给我们一个我们要认领的群体，
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